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五月八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推迟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普京星期三在克里姆林宫讲话的时候还首次公开表示，乌克兰5月25号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而前不久俄国是蔑视这种选举的。普京出人意料的讲话是他在莫斯科同到访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负责人会晤的时候说的。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对路透社说，他的追随者将在星期四的一次会议上考虑普京的建议。普京还表示，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的俄罗斯军队已经从前沿后撤，但是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和北约都表示没有迹象显示看到俄军撤退。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的亲俄分离人士已经表示，计划在5月11号星期天举行公投，请居民选择是否成立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的分离分子说，他们将会举行类似的公投。尼日利亚的武装分子袭击了东北部的一个城镇，他们烧毁房屋和商店，向试图逃跑的居民开枪。这次袭击可能会造成数百人死亡。当地的官员说，被怀疑是博科圣地的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喀麦隆边界的加恩鲁恩加拉镇。新闻报道说，250多所住房、该镇最大的市场以及一个警察局被烧毁。同时，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个专家小组，要详细研究。该小组被派遣前往尼日利亚，帮助寻找被博哥圣地绑架的276名女学生。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留著名记者高瑜，这是北京在敏感的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镇压异议人士的最新举措。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在4月24号被拘留，他涉嫌以非法手段获取一份政府文件，并且将其交给外国媒体。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高瑜认罪的录像，他表示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高瑜曾经因为从事政治和新闻活动而入狱。1993年高瑜因为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监禁。高瑜曾任经济学周刊的副笔主编，并且撰写有关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文章。高瑜是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南非执政党非洲国人民大会在大选中居于领先地位。这次大选的投票者首次包括了在1994年种族隔离统治结束后出生的选民。南非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清晨说，大约20%的选票清点结果显示，非国大赢得56%的选票。韩国说已经确认，近来在韩国境内坠毁的3架无人机是来自朝鲜。这3架无人机制作粗糙。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国和韩国官员根据这3架无人机的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做出了以上的判断。泰国警方说，有人在星期四的凌晨向一位宪法法院法官在曼谷的住宅投掷一枚手榴弹。一天以前，宪法法院罢免了英拉总理的职务。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习的课程，第一课是人物介绍，第一部分，介绍主持人 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访谈时间，下面就请听 Elizabeth 采访 Gary。Gary 是我们邀请的语言和文化专家，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语言学，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Our guest today is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culture.
I'll try my best.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 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We're going to do a practice sentence. Please come with us.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 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 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 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et's take a break.
Elizabeth 和专家 Gary 进行访谈。
We're back with Gary Angleton,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
Hi, Elizabeth.
Hello, Gary. Our listeners have sent in some email questions, Gary.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I'll try my best.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 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 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Some people use their first name in business, but other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They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They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In the past, people used to address all married women as Mrs. People used to say Mrs.
Gary 提示，这次要讲向别人提要求的时候，应当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功能？
Hello again,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第三课是人物介绍，第三部分，我们的学习重点是教育背景。首先是访谈时间，采访工商界人士 Blake 先生。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And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on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Let's take a break.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et's listen to Mr. Rosenberg as he is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The interviewer asks him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Gary 提示，这次我们请 Gary 来谈怎样介绍你的学历。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ou might be at a party or in a more formal situation, such as a job interview.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Mr. Rosenberg at a job interview talking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e talked about where he studied, what degrees he received, and when he received them.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interview.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Usually, we use abbreviations to refer to degrees. When people say they have a BA or a BS, that means they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A BA is a Bachelor of Arts, and a BS is a Bachelor of Science. These are degrees you get after 4 years of study at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Higher-level degrees are called graduate degrees. An MA is a Master of Arts, for example. An MBA is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have an MB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say that you have a degre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 my BA at Stanford. I got my BA from Stanford. Or, I have a BA from Stanford. Also, when a person says, I went to Stanford, this usually means that the person graduated with a BA.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普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推迟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普京星期三在克里姆林宫讲话时还首次公开表示，乌克兰5月25号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而前不久俄罗斯是蔑视这次选举的。普京出人意料的讲话是他在莫斯科同到访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负责人会晤时说的。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对路透社说，他的追随者将在星期四的一次会议上考虑普京的建议。尼日利亚武装分子袭击了东北部的一个城镇，他们烧毁了房屋和商店，向试图逃跑的居民开枪。这次袭击可能造成数百人死亡。当地官员说，被怀疑是博科圣地的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喀麦隆边界的加波鲁恩加拉镇。新闻报道说，250多所住房、该镇最大的市场以及一个警察局被烧毁。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个专家小组的详细情况。该专家小组被派遣前往尼日利亚，帮助寻找被博科圣地绑架的276名女学生。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说，这个小组将在几天之内抵达。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留著名记者高瑜，这是北京在敏感的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镇压异议人士的最新举措。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于4月24日被拘留，他涉嫌以非法手段获取一份政府文件，并将其交给外国媒体。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高瑜认罪的录像。高瑜表示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高瑜曾因从事政治和新闻活动而入狱。1993年，高瑜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监禁。高瑜曾任《经济学周刊》副主编，并撰写有关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文章。高瑜是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在另外一方面，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大选中居于领先地位。这次大选的投票者首次包括了1994年种族隔离统治结束后出生的选民。南非选举委员会星期四凌晨说，大约 20% 的选票清点结果显示，非国大赢得了 56% 的选票。位居第二的反对党民主联盟获得 31% 的选票。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其他政党获得的选票超过 4%。南非选举委员会说，72%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星期三的这次投票。分析人士预计，非国大将获得60%以上的选票，这将为祖马在议会铺平道路，使他得以连任下届5年的总统任期。韩国说已经确认，近来在韩国境内坠毁的3架无人机来自朝鲜，这3架无人机制作粗糙。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美国和韩国官员根据这3架无人机的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做出了以上的判断。金敏世说，派遣无人机的举动是明显的军事挑衅行动，违反了南北停战以及互不侵犯的协定。3月末到4月初，在朝鲜半岛南北边界附近的3个地点发现了这3架坠毁的无人机。在其中一架无人机上发现了韩国政府敏感的地点的照片，包括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朝鲜则坚决否认曾派出无人机，并表示首尔在进行编造，以丑化朝鲜的形象。泰国警方说，有人在星期四凌晨向一位宪法法院法官在曼谷的住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一天之前，宪法法院罢免了英拉总理的职务。警方说，没有人在这次袭击当中受伤，不过手榴弹对屋顶以及停放在这位法官家里的一辆汽车造成了轻微的损害。此外，夜间也发生了手榴弹袭击，一家银行和一所医院遭到了破坏。星期三，泰国宪法法院作出了裁决，罢免英拉总理及其9名内阁成员的职务。法院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国家安全首脑是不当的行为。泰国商务部长尼瓦塔隆接替英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7号星期三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大家好，我是杨晨。
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有了迅猛的发展，一份最新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将在15年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宗教尤其是地下教会的打压也日趋严厉。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表声明，对拆毁三江教会的做法提出质疑。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要讨论政府打压宗教自由是否会起到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作用。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希秋牧师呢是通过 Skype 从伊利诺伊州参加我们的讨论，另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她也是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二位，欢迎你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呢仍然同时开放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啊，请打400-120-0551400-120-0551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伊利诺伊州的傅希秋牧师，傅牧师，这份报告呢我们知道是普渡大学的一位教授杨教授他所这个领衔起草的，这个报告认为在今后的15年内中国的基督徒啊总数有可能会超过美国，从而成为全世界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您对这份报告它的依据是什么，它的结论有什么看法？
我正好呢宝森这两天正在普渡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那么我也亲自跟这个普渡大学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杨凤岗博士呢教授也特别就是亲自请教了他。那么他这个报告呢是基于这个普世的承认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科学的一个推算。那么它是基本上是根据中国现有的基督徒的数目就是最按照最保守的就是他说是差不多是以这个60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数目。那么按照每年呢就是6%-7%的可以说是最保守的最慢的这个估计的速度发展不需要有太大的这个井喷现象这种急剧的发展，如果有突发事件，那么都在2030年左右呢中国基督徒的数目肯定会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多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数目。所以呢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客观非常的科学的一个推算当然也是个推算，但是呢我觉得呢只能会多不会少于这个数目。
那么傅牧师，我们知道中国呢传统上来讲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甚至上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您认为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有了这么大的发展，它的主要原因包括社会的或者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
我想这里边呢对就是从这个是政治层面的原因呢，就是经过60年的就是说共产党这个像无神论强力灌输之后大家其实是全面出现了一个这个信仰的真空虽然这个强力的灌输，但是呢这个很明显的在现实上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呢是全面的破产。那么在这个人呢是一个灵性的这个被造物那么大家是要有一个对终极关怀对宗教的关切和信仰。那么这个社会上呢经过这个过去尤其是30年的这个物质主义为带动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人心呢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特别的这个需求我想这个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的政治上的原因再加上这个个人性的在中国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溃败 这个道德的这个严重的滑坡，那么导致呢这个基督这个信仰可以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大的复兴。那么当然在60年前中共执政之前的这个宣教士150年在中国辛勤的这个宣教和这个事工的这个公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温州教会那边其实有很强的这个历史的渊源。
哦，对，最近呢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我问一下何青莲女士，就是说一方面像傅希秋博士讲到的，在中国现在这个基督教在兴旺的发展，这个人数已经快要超过美国的人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政府最近呢对这个这在宗教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拆除三江教堂，这个非常就是有一位议员告诉我们，他就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因为这个很多或者说很多美国人是通过 YouTube 看到了当时的这个景象。那当然政府的解释是说这是叫违章建筑，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何青莲女士，您能不能分析一下中国的政府为什么最近就采取这样的大动作呢？您最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对宗教最恐惧的一种原因呢，就是宗教的聚众功能。他倒不是因为这个基督教信仰上帝或者法轮功信仰什么什么，他不是这个原因，他是因为宗教的聚众功能，因为能够聚众，那么就能够有组织力量，而中共是对这个有组织力量是最为恐惧、最为害怕。我觉得宗教呢，跟共产党的基本矛盾就在这里。共产党的希望国民像一盘散沙状态。刚才那个谈到的杨洪感先生那个报告啊，我觉得他其实只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数量的扩张，也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啊。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他超过美国也是很顺理成章，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中国人呢干事情又喜欢从众，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你几天之内聚合起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去干一件什么事也是很容易的，所以呢，在这个量上面的超越呢，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甚至如果只要是当局不打压，还不用到那个时候啊，可能更早实现这个目标。我倒是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基督教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只要研究宗教史或者看过一些宗教史，就知道从这个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中国开始，实际上呢，这个天主教、基督教都慢慢的传入了中国，但是以前呢，政府并不打压，只是民间排斥，认为这是信仰的一个外来宗教，到了这个1840年以后呢，外国传教是来在中国呢，通过救济孤儿，还有就是医疗普及慈善事业呢，发展了一些教徒。但是那个除了那个孤儿院的那一批人比较真诚之外，其他的那个教徒吧，连传教字在自己的那个笔记里都写到一个现象，用两个字叫做痴教，就是说很多人并非是冲着信仰来的，只是冲着这个教会能给他庇护，能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还有提高他在当地的一些地位。而提高他的地位，我再解释一下，不是因为教会的地位，而是当时洋人在中国的地位，就是当时中国是属于半殖民地啊，那么就是外国在中国有话事权，那么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所以呢，就是很多当地的那个边缘人士吧，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了获得一份比较有保障的那个生活，就是比如口粮啊，比如一些资源啊，他就加入这个教会。当时这个传教士呢，意识到这个吃教这个现象，也写了很多。这种现象呢，到现在呢，我也不敢保证在中国就没有，就是很多人并非出于信仰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基督教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是的，
所以就说有一部分人您觉得是这个盲从的，对，
或者说是实用的一种
这么的心理。
我可以说两句吗？就是这个事儿。
对对对，傅牧师，请您回应一下。
对啊，那么何青莲女士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在确实啊，就是在49年之前，啊，这个包括宣教士的日记啊，包括一些历史文献和现实，也确实有。在基督教里边，我们被称为这个吃饼得饱基督徒啊，就是说确实是有这种现象。但是啊，就是在这个现在的就是49年之后，尤其是55年，当中共这个所谓的建立三字，然后全面的把这个西方宣教士清除出中国之后，那么现在的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那么在过去无论是啊这个7000万的基督徒还是6000万的基督徒。应该来讲是没有什么羊教可吃，也没有什么洋人势力可依靠。那么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是本土化的中国基督化啊，这个中国基督教的教会的形成啊已经在一个这个建雏形。那么除了就是官办所谓的三字教会之外，那么绝大部分啊中国的基督徒应该是算1/3。
傅牧师，您的音频现在有一些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请你继续讲。刚才我们谈到了浙江省的当局上个月底拆除温州三江教堂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在美国国会当中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就在昨天呢，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了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这位众议员同时也是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小组的共同主席之一，我们下面来一起听一听他对中国当局拆毁三江教堂以及其他的教堂有什么样的反应。
I think it's but another example of China.
三江教堂被强拆事件是又一个例子，证明中国对于那些不属于政府控制的三字爱国教会的宗教人士越来越敌视的态度。中国在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应该根据法律对中国这种恶劣的宗教迫害行为而实施制裁。根据法律，政府至少可以采取18种制裁行动，但是制裁并没有发生。我觉得奥巴马政府应该有所行动，至少兑现一部分承诺。
好，刚才就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中国当局打压宗教、拆毁教堂做出的反应。接下来我们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那么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首先请内蒙古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
您
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见了，请讲。
听得到。
好，给我30秒时间。目前中国的这个那个教会啊，就像罗马时代管理下的那个耶路撒冷教堂，就是那个大菜场，是那个敛财的工厂。那个假牧师、假先知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的教会。罗马兵抓那个耶稣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就出了那个犹大是叛徒啊，彼得也不认识主了。三江教会的这个那个过程啊，就是见证。第二个，柴玲就是那个圣经中的那个法利赛人，张国立、阮志民都信了基督。中国需要真正的基督教，弥赛亚一定是从美国而来。只有教会政教合一，才是引领中国未来的中国。好了，说完了，谢谢。
好，
谢
谢内蒙古的李先生。
啊、
是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啊，听到了，好了，我想说一说我对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观点的想法。我认为基督教存在着基督精神和基督文化，信仰基督教的人很有素养，很有修养，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在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要全民都信仰基督教，恐怕很困难。我想说的是啥意思呢？有神论和无神论。有神论要是在宇宙的当中的范围之内，也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什么造物主。如果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相信唯物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我们离不开空气，离不开水，离不开粮食，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我们单凭信仰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解决不了 生活的问题。黄金我们也不相信，金钱我们也不是十分相信。
好的，
好的，
我们再
谢
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再听一下湖南的左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左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主持人和嘉宾啊，你们，我觉得你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好像急于追求那个，好像在突出这个基督教人的这个数量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说中国人为什么就是说他会信这个基督教呢？现在据我个人分析啊，他有这么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在国内啊，很多不平等的事情比较多，然后呢想通过一点基督教的方式呢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某种情绪。还有一个呢，想通过这个真正的主啊神啊能够给他一定的公平，这是一方面。但是真正的走进基督教的人呢，我发现就是说100个人里面绝对不会超过20个啊，这是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就是说所谓的牧师呢，是打着一些以传教的方式为幌子，然后呢再从中呢做一些不法的一些勾当。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要去一味的去研究这个数字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把这个基督教真正的含义要融入到这些基督徒的心目当中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的。
好
的，
我们去。
好，
谢
谢湖南
左
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
这个要领会基督教的精神。
是我们节目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想请何青莲女士先来用1分钟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刚才傅牧师您的这个线路一些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都听清楚了。等一会儿也给您1分钟的时间对听众提出的问题做一下解答。首先请何青莲女士来，您来回应几位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我其实觉得云南这位左先生谈的就所要谈的就是中国人的基督教化，就是怎么样呢，从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对现实不满的发泄，转变成一种真正的信仰。我觉得这中间有很漫长的一段过程走。其实有一个调查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就是比如信仰了基督教之后，那些企业家还有个人的行为和一般人呢有什么差别。我个人呢看到了他们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向别人表示自己优越感，你要信神，你信人你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们是普通人，我们呢比你优越，就是道德上比你优越。这一点呢我在推特上呢常常发现这个情绪，我就有时候要跟人家讨论这个问题。其他的至于讲的某个一些异议人士吧，很多人是在牢饭里或者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开始改信基督教。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这个海外的基督教会对他们的援助力度呢有一些那个盲目的怎么样说盲目的想法，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像傅牧师他们都是见履者，这种传教的见履者吧，以后可能这类问题对他来说比我们这些旁观者更迫切一点。
好的，我们接着就把这个话题剩下的时间交给对华援助学会的创建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
我也谢谢这个何青莲女士指出这些问题啊。那么确实是有一些部分的基督徒，甚至一些基督徒的所谓的前精英转变成了基督徒，有一种所谓的道德的属灵的优越感。那么这个呢是恰恰是违背真正的基督徒的这个谦卑这个精神，这个所以呢这个不应该占这个多数和主流。那么我要特别强调的呢就是说这次对包括三江教会的这种打压我们要知道三江教会是一个注册的三字教会。如果中共对他所谓那个保护的这个三江这像三江这样的这个注册的教会用这种塔利班式的这个轰炸那个打压呢这个强行的拆毁，在过去的3天每一天有一个教会被拆毁。那么我也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包括家庭教会也收到了通知包括温州市鹿城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已经向各个家庭教会这个下令是叫责令停止活动通知书。 那么何青莲女士开始的时候提出来的所谓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啊对这个家庭教会的啊或者说整个基督教会的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众的性质它产生政治上的恐惧，那这个是当然是很明显的这个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已经他可控的所谓的三次教会都进行打压，那么家庭教会呢现在可能面临的形势也是极其的严峻。但是历史呢啊不管是这个两千年的中国这个两千年的世界教会史和过去六十年的在无神论的这个集权政府下那个中国教会的发展表明呢，就是说每一次的这个打压呢就不仅仅不会把这个基督教会消灭啊，反而呢会带来更新一波的极大的复兴，那么这一点呢是很清楚表明的。
好的，
那么三家教会的对，好，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傅希秋博士
的。时间关系，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讨论呢就进入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和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这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好，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代表团日前访问美国期间，美国表达了对叙利亚反对派联盟 SOC 及其领导人贾巴的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协助建立了一个过渡政府，加强在叙利亚境内的地方统治能力，增加人道协助，并在一些获得解放的地区恢复重要机构。为了支持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美国现在决定根据外交使团法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驻美代表处属于外交使团。这个决定反映出美国和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认定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合法代表叙利亚人民，并将协助他们与流亡美国的叙利亚难民加强联系。其次，美国国务院正在与美国国会合作，对叙利亚提供一项超过$2,700万的新的非武器援助，这使得美国承诺对叙利亚提供的非武器援助总额达到大约$28,700万。援助资金将透过一个名为绿色叙利亚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急需的设备和物资，包括食物、发电机、卡车和学校用品。援助资金还将用于购买搜寻、救援以及通讯装备，以支持公民防务努力。财务和技术援助将支持包括13家广播和电视在内的叙利亚独立媒体。最后，援助资金也将用于对叙利亚境内各地方委员会250多名代表提供管理培训，配备通讯器材，以提高他们提供必要服务的能力。美国还增加了对叙利亚自由军指挥官们的非武器援助。美国与叙利亚最高军事委员会协调，正在提供$8,000,000的非武器装备，其中$5,000,000已于今年4月交付。美国提供的设备包括货车、救护车和工程车。今后几个月计划将提供食品、车辆和医疗设备等等。美国继续拒绝阿萨德政权举行总统选举的任何单方面努力。美国认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政治安排，终结谋杀平民的叙利亚政权，成立一个有能力服务叙利亚人民利益的新政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